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周播出的我和小贝为良友电台制作的八分钟对谈，两个男人一台戏，继续播下去。今天除了讲到亲戚，我们开始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怎么做爸爸。过年过节大家有点时间在家里面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我们都应该在这些的要点上多反省反省，要是能从圣经里面学到一些榜样与功课，那就更好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有蒙哥，自从前几集你讲到这个要事先呢、好好的跟对方的亲戚朋友将来要怎么样相处啦、怎么样应对，事先都有一个沙盘推演之后，小贝就回忆当年了。
哎，你讲给我们听听你的经验。
小贝不是没有心这么做，但是小贝发现自己很不会讲话，常常讲话就伤到人家，或伤到人家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你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的讲话的艺术了，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重点了，要来跟蒙哥讨教一下了。你要给大家一点建议哦。
可以可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很好的榜样，就是亚伯兰要与罗德分离的时候他怎么讲话，
这个是一个好的典范，是不是？好，讲来听听。
好典范，好典范。我们先把它念一遍。亚伯兰对罗德说啊，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财物金银牲畜极多啊，那个地就容不下他们，他们不能够同居啊，所以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亚伯兰还没有到与罗德相争的地步，亚伯兰的妻子也不知道在背后有没有说话，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牧人之间已经发生相争的情况了。那这时候亚伯兰就高瞻远瞩了，哎，他知道重点是这样，我要保持我与罗德的关系啊，因为亚伯兰显然很爱他这个侄子，他又晓得如果任容这个情况继续演变下去呢反而不好。那他这时候要提的一个建议呢，是你跟我拉出一点距离来，我们就不要再住得这么近了。那凡是这种事情你要去处理或者要去计划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点这个伤感情，你知道吧？
对啊，
怎么讲也讲不好听。
是啊，当年搞不好你说这个亚伯兰为什么会对罗德这么好，说明罗德的父亲也是亚伯兰的哥哥啊，当年搞不好给他很大的帮助，他念的过去他跟他的兄弟之间的旧情啊，现在要跟他的侄儿一刀两断，哎呦，这个话很难讲哎。
而且他们在这个异地啊，没亲没故，就是彼此是彼此的亲戚了，
而且以前还同甘共苦过。
没错，所以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乎讲话的技巧，而是你的存心是什么。圣经劝我们啊，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对的。你无论跟谁讲话，你的心要是对，你就比较不容易讲错话，即或讲错了呢，那也还有可以挽救的余地，要是心不对，光会讲话就麻烦了。
哦，对对对，人家最后会谅解你，
就是啊，
知道你的心意是这样。哎呦，小贝就是一路这样过来的。
真的啊？
对啊，常常讲话惹毛一堆人，就过一段时间人家知道原来小贝不是他想的那样子的人。
小贝，你为什么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不会跟人家说再见就把电话哗就挂掉了？
这个是当年这个养成的一个坏习惯，我这个也被人家讲过好多次耶。因为呢，小贝其实平常不太打电话的
啊，平常不太，只有蒙哥找你做节目的时候接一个电话。
我男人是这样，一般来讲打电话通常是有事，
对，
不会没事打电话。有事通常把那个事情讲完，我问一下啊，就这样子啦，然后对方没有直接再说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谈，这个谈话就结束了。
你根本没有机会给对方人家有没有话说，你就已经挂掉，你怎么晓得他还没有话要讲呢？
哦，真的吗？
对，你看我们做节目，小贝常常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再见，节目就结束了。
这都是蒙哥那个剪刀剪的吧？
好了，你看亚伯兰对罗德讲的话很清楚哦， 第一是你我不可相争，他所看重的是我们两个中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个相争的大事小事，它的来龙去脉，谁对谁错，谁吃亏，不是。他心里面第一看重这个事情，非但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或者因为我们是骨肉。
动之以情，
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是这个情，他就是这个爱，这是很重要的。
对
啊，那这件事情不要说跟对方的亲人，往往在夫妻中间就没有好好的讲过。啊，就是你如果从来不去碰这个问题，等问题出来的想着去处理的时候，你有点措手不及。为什么呢？你们中间尽管可能有很深的爱情，但是对于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与处理还没有足够的彼此信任。
你这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你要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先让你另一半知道你要谈什么呢？
那还用说吗？是啊，
那要是你讲到一半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就把你挡下来说不行，你现在跟我家人谈这个问题，他们一定听不下去，他就一直阻挡你，你就这样一隐忍下来，就几年这样下来，到底是该听老婆的不去解决他呢，还是你勇于认识，就不管你的妻子怎么讲，你就站出来讲了？
不是，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因为你跟亲戚朋友，对方的亲戚朋友来往的时间不多，
对，
往往你们已经定了亲了，那才是第一次见面，就第一次见面回来就要彼此讨论了，很重要，你要坐下来花一点时间了解对方，这个叔叔啊、阿姨啊、伯父啊，啊，讲一点你自己心里面对他的感受。尤其你们在新婚的时候，你讲一点这个感受呢，彼此都要能够听，在你蒙定这个婚约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对方的亲人接纳下来。你一旦真正接纳下来，在你配偶的身上就会对你产生一个信任，加上几分感激，从这个信任出发，常年下来，当遇见问题的时候，你们才可能好声好气的啊，来商量问题，来处理问题。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假设的情况其实是无解的，因为你不管怎么做都继续造成伤害，那你只有从根源之处先去解决它，这个根源之处总是在于你们夫妻之间那个信任与了解，那这种的信任与了解不会自己长出来，你需要去耕耘，你需要去培养，你要愿意让神改变你的心，你也要愿意为对方的亲人付出关爱的代价，然后情况才会好转，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的确啊，那小贝举的这个例子是很真实的，因为有很多的夫妇他们就在这个死结里边十年二十年怎么转也转不开，很痛苦也非常可怜的。但是很不幸呢，我们今天无论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大家都忙，是不是？而且大家都总觉得亲戚是个麻烦事，
对、
啊，所以当你娶到你的美娇娘或者嫁给你的白马王子的时候，往往啊，对方的亲人对他来说是很亲近，对你来说都是一群搞不清楚的陌生人啊，这个就是你们婚姻很潜在的危机。那小贝，我想我们这个东西啊，讲到这里也讲得差不多了，我们下次需要跟着亚伯兰继续往前走，看在他们的生活经历里面还有什么能对我们的家庭伦理有所借鉴，有所帮助啊。
对，再会再会再会。
好小贝不错。
下次再见了。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今天我们两个又上来唱戏。
今天要讲这个啊，这家庭遇到这个关口的时候，一个人该怎么样选择他的前程啊。
亚伯兰和罗德分手，他们两家人的命运就从此分道扬镳啊。 本来两个人唱一台戏，现在就变成两台戏了，
走的路线不同嘛，对不对？结果其实没有到太大的差异吧。
我们从这里来念念看就晓得了。我们上次的重点讲这个亲戚关系啊，不要让亲戚关系成为夫妻关系的一种拦阻啊，需要有智慧的，该支开的时候稍微拉点距离，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啊。那拉开距离之后呢，他们就不太能够这样直接的彼此影响。罗德住什么地方呢？圣经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
也种什么长什么。
好地方那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也要干什么？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同一块地，同一个地方啊，
那大家的立足点是相同就对了。
立足点相同，看法很不一样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与亲人住在一起啊，还有我们孩子呢，尤其现在亲戚少，是不是？这个公公婆婆啊，大姨二舅子，加上他们的亲戚，加上他们的孩子，要是全部在一起，日子久了，你就会发现啊，会彼此影响的。
哦，那是当然的嘛，对不对？一家人，对不对？假如说是出生于黑道家族，那当然他们就一家人想的事情都是这些哈鸡鸣狗盗的事情嘛，看怎么样赚钱比较容易。
就是啊，假如爸爸妈妈是做生意，那女儿可能从很小就开始啊，已经想要，对不对？也有一番发展，要能够从一个小富婆
自己的一个事业。
因为我们每天在谈，从天下大事谈到这个工作。谈到教会，孩子都在听啊。
对呀、
孩子一面听呢，一面打算。同样一件事情，你怎么看，他可能也就怎么看。但是换了一个人，或许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
对呀、
你看，我就认识好几位传道人的小孩，
他们打死就是不要跟他父亲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多半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爸爸很愿意吃苦服侍主，他妈妈不太要这样子。
所以他们常常听到他的母亲在背地里在抱怨，所以他们觉得不要再过这样抱怨的生活。
你看，同样一对夫妇一对夫妇两个人是站在一样的地方，做一样的事情，看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看法，那个看法就会影响你的儿女，有意思。那这里呢，罗德看见那一块地，其实他所看的显然也不是东西南北而已啊，因为亚伯兰特别对他说了，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但是罗德他只看那一个角角，那一个角角就是所谓的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他挑的是最漂亮的那一块地。
好像我记得这个亚伯拉罕他事实上是说，是你往哪一边走，我就往另外相反的方向走。对不对？
亚伯兰虽然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直接跟他说你起来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可是显然底下那块地滋润不滋润啊，并不是亚伯兰考虑的立足点。他要是喜欢底下那块地，他早就下去了。那块地既然这么滋润这么大呢，他们两家人这些牛羊算不得什么。
那块地本来是谁的？
大概是迦南人的吧，因为说是索多玛嘛。你看这里讲了罗德选择，这是一个选择哈。他自己的决定，他自己的脚，他自己的手，他自己的眼，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然后圣经就说了，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住在平原的城邑，这个平原让他在挪移帐篷的时候不用多思想，不是越挪离索多玛越远，是越挪越近。而索多玛这个城，这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
所以他就是从他的游牧生活慢慢要归顺为这个一般的这种平原生活，所以他是慢慢移动。
对，所谓慢慢移动就是自己不晓得。
他怎么会不晓得呢？他只是想要让他自己能够慢慢的适应嘛，对不对？你要从这个天天在那边抓牛抓羊的生活，到这个耕种买卖的这个生活，那当然有相当的生活上的冲击嘛，他也不能一下子变太多啊。
你不能光看这一面，他当时这样挪移帐篷啊， 尤其对于自己所丢下的是什么，离开的是什么，没啥感觉的。
哦，这个叫慢慢哦。
哎，这个叫慢慢，他逐渐逐渐习惯了，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哦，
哎，小贝，我们在美国哈，
哎，
住了很多年之后，总是有机会开车带全家的人出去玩，对不对？
是
小孩子小的时候，那美国很多的公路，就往上开吧。
对，
开着开着呢，小孩子从年纪小的到年纪大的怎么样，一个一个都睡着了。
诶，对，特别是这个长途的这个开车啊，哎，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睡，不然也很麻烦。
太太也睡着了。
嗯，
你可能爸爸妈妈跟着一起去呢，老先生也睡着了。
哦，
全车就你一个人开车。
哎呦，众人皆睡，唯你独醒。哎呦，小贝常常有这种经验。嗯，
是啊，那你就想了，这时候你如果你也睡着了，
哟，那会出车祸啊！
哎，这种事情不少哎，或者是说呢，你开错路了，你往哪去，全家人就往哪去了。
你不过这个时候开错路最好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发现的，那你发现的时候赶快再回头，反正他们都在睡，他们也不知道你开错路，对不对？待会一觉醒来，说，哎，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哎，刚刚你们在睡，我也旁边这样稍微小眯了一下，哎，还可以片片过关呢。
你要一开错方向，那全家的人跟你错方向啊！
嗯，
听众朋友，哎，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时间很短，今天讲这件事情呢，想先提醒您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
嗯，
你就已经是一家之主了，那很危险呢，因为全家人的灵魂，全家人的永远全部都交在你的手上，你往哪里开，你往哪里选，对不对？这个往哪里开，往哪里选，从你眼睛怎么看开始的都有关系的，你看错你就选错，你选错你就走错，不知不觉你就挪移到了一个最后被神从天上降火来毁灭的诚意啊！
哎呦，
这个很可怕的。
嗯，
他错是从哪里开始错呢？当亚伯兰和他在一起，告诉他说，全地都在你眼前，你可以选的时候，他就选了那个看起来最舒服、最平稳啊、最属乎世界的路。你小心喽，你一家之主要是只看得见地上的事情，看不见天上的事情，全家人就跟着你走错了路。主耶稣的话说，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到时候你要怎样为你的家人来后悔呢？但这里边还有很多别的意义啊，我们可能要到下一次的节目再继续谈了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哎，小贝，感谢主，我们两个今天还在同一个戏台上。哎，
据说很快就要分道扬镳。
就是啦，我据说小贝已经找了一块很滋润的地方，
我找到一块滋润的地方，对呀，对吧？看得很美，对不对？哎，而且你看，当时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其实这个罗德他是这么想的，反正呢，亚伯拉罕，你这个才高八斗。
嗯，
一向来都是你在带头，你很厉害。现在遇到这个，是是是，你说呢？我挑哪一边，你就往另外方向走。其实呢，我要是挑那个很难走的那个地方呢，哎，你到时候真的到那个很好走的地方，你也过得不高兴。反正你就才高八斗，我就让你呢能够好好去享受那种山上的生活。所以我是含泪去选那个平原地啊。
哦，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罗德他也是很体谅这个亚伯拉罕的，哎，
那亚伯拉罕应该谢谢他，是不是？
对呀、
啊，这个就是圣经历史里面两个男人一台戏的头一集，对不对？你知道罗德当时其实有一个选择，
哦，就是扒着亚伯拉罕的大腿，就对了，对，
没错，
我们不要分开了，我们就黏在一起吧，
对，
继续共创美好的未来，这样子哦。
哎，你可以把你的牧人、你的家财遣散一部分嘛，你维持一个小康之家就好了，你不一定需要有这么多的财产，这么高的满足，是不是这么丰富的奴仆牛羊？因为为什么我当初跟着亚伯兰走到这块地，是因为听说亚伯兰身上有一个更高的呼召，那个更高的呼召就是神要对他有一个带领，往将来要指示他得而为业的地方去。现在那个地方都还没有显明出来，我就离开亚伯兰，这不是功亏一篑吗？
哎呦，哎，那这个罗德他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啊，而且你看，那罗德就对亚伯兰很有信心嘛。万一怎么样不行的时候，反正亚伯兰还会来救我嘛，有什么关系？不，后来不就证明了吗？
罗德这时候娶妻了没有？生了他几个女儿没有？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太晓得啊。
我看那个老婆那个时候已经是娶了啦。
很有可能，算算年代应该是差不多。
对
啊，
可能女儿们也还小。
是啊，可是这个爸爸在选择往哪一条路走的时候啊，那个影响实在是如此之大。我们一般在谈这个家庭伦理啊，幸福满家园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好像你们夫妻的关系啊，儿女的关系啊，我们很少提到一个圣经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它的方向，你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甚至你为了这个目的地，你可能需要带着你全家人做一些在你的儿女在别人看起来是件傻事，是一些牺牲啊，这是很重要的。主耶稣的话不是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吗？你们要进窄门，这个你们是谁啊？不只是门徒啊，也是门徒的家庭啊。你作为家长，你要带着你们这一家进窄门，因为引到你们这一家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进去的家庭也多，引到永生，引你们这一家人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找着的家长就要带着你的一家往这个方向，往这条窄路上走，不要像罗德一样，要不然你再多的欢乐，再多的幸福满家园是假的。亚伯兰有一个特色，就算他跟这个夏甲生的以实玛利，那也是亚伯兰在比较清楚他一生的方向，神对他的带领之后才生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还不太确定方向之前，最好不要生小孩，是不是这样？
不，意思就是我们上一个节目所说的，做爸爸的往往决定你全家的方向，因此在你做家长之前，最好对于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上帝啊，耶稣啊，灵魂啊，永远啊，审判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免得你把全家开车开下悬崖去。亚伯拉罕有孩子的时候，他在属灵上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人呢、罗德就不见得了，你我更不用说了。常常啊，父亲是什么样子，你的儿子是什么样子，不是在乎你的家财，也不是在乎你住什么地方，而是你对于神心意明白到什么地步。你看以撒从生下来一直到他在山上被献为燔祭，他完全知道他的老父亲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老父亲有一个执着，有一个方向，这个孩子虽然不懂啊，可是非常受他的影响。那罗德这个家长就和亚伯拉罕相反啊，所以他两个女儿的见识也和以撒的见识是绝对一东一西的。你说罗德是不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不是个义人？圣经称赞他，他是一个义人。比起索多玛全城的人来，他是不是模范家庭？肯定就是。可是他无论他怎么照顾他的家庭，无论他搬到这个滋润的地方是怎么为了太太为了儿女好，怎么牺牲自己啊，甚至让自己比较委屈，不管怎么讲啊，就像小贝刚才讲这套歪理，他没有办法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女儿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认识神跟随神的人。如果我们单单就家庭来谈家庭，你说罗德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呢，还是亚伯兰跟撒来的关系比较好？
这怎么看呢？这个我们只知道罗德的妻子就是变成那个岩柱的那个女的嘛，对不对？
在他没有变成岩柱以前，他这么喜欢这个城，你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搬到索多玛，是罗德自己要搬还是他太太要搬？罗德为什么每天坐在城门口，他太太就回头留恋这个城？你都可以看得出来，罗德很可能因为他心疼他的妻子，因为他喜欢这两个女儿，是不是？所以他整个生活的重心是照顾他的家庭，他是不是个好爸爸？你很可以说他是。亚伯兰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又下埃及又去南地，他太太动不动被人家抓走，你看看他留在山地。
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罗德在世上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比较称职的父亲，对不对？他的生活以他的家人为重，以满足家人的需要为首要考量啊。
固然我们盼望能够有充满幸福的家园，可是幸福满家园绝对不能够做你一生的目标啊，这样就惨了，这样我们这个节目就害人了。
那我们就拿砖头在打自己的节目啊。
就是啦，重要的是这个家园在神面前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家园认不认识神，是不是以神的话语耶稣基督作为磐石，作为我们家庭的基础，那个才是真正的幸福。
嗯，
听众朋友，不要光看你的家庭幸福不幸福，你可以听本台的节目，拿了10000个啊，怎么促进婚姻情绪，让夫妻更美满，让儿女更听话的诀窍，去把你的家庭建立得很幸福。可是到底这个家庭在神的面前站住站不住，乃是在乎你做这个一家之主的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神的应许，以及愿不愿意带着全家人往那个方向去。听众朋友，你千万要小心啊。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